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7月10日22点整，巴黎时间7月11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7月11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7月10日亲临洛桑，为申奥做冲刺努力。香港公民党10日向新任的特首林郑月娥递交公开信，要求让病情危重的刘晓波到国外治表。伦敦著名的肯顿跳蚤市场一片火海，10辆消防车、70多名消防队员灭火。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洛桑会晤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巴黎申奥再上一层楼。
RFI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社国际中国研究员潘家伟表示说，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发出的声明完全是一个缓兵之计。他还表示，中共19大之前，当局试图从这个局面中抽身，以使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那么尴尬。德国驻华使馆7月10日发表声明称，中国方面认为刘晓波会诊的德国医生进行录像录音，有选择性的泄露给一些国家媒体，有损外界对中国当局处理刘晓波案例的信任。德国使馆表示，这一做法违反了德方的意愿，并似乎显示是安全机关引导治疗进程，而非医学专家。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零八宪真首批的联署人野渡对法新社记者说，中国政府不希望刘晓波出国，因为一出国即便是短暂的，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他在政治上的表述将会产生很大的冲击。野渡还表示，刘晓波一定在国外开口，这对即将召开的19大会造成负面影响。他还表示，北京当局是要决定避免发生这类的事情。大社国际中国研究员还表示，如果中国政府不允许刘晓波出国，那么中国就要承担迫害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历史性错误，那么也就如同朝鲜专制政权对待很多政治犯难一样。7月10日，患肝癌晚期的中国艺人是刘晓波的医生说，刘晓波病情危重，医院方面正进入积极抢救状态。这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当天的网站通报中这样表示的。医院称，上述情况刘晓波的家属已经知情。香港公民党星期一向新任的特首林郑月娥递交公开信，要求林郑月娥向北京反映港人的心声，让病情危重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到外国治疗。香港智联会7月10日发起争取刘晓波出国治病的接力静坐行动，呼吁民间团体、市民星期一晚6点开始在中联办外静坐，直至身患肝癌晚期的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能由家人陪同出国治病。包括民主党、公民党、社民联等多个政党团体约40位代表市民参与了周一晚第一天的静坐。抗议人士在中联办附近集结后，手举各种标语及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妻子留下的头像，游行到中联办铁闸门外。身兼智联会及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的前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在现场宣读声明，强烈促请中国政府必须本着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接受美德两位医学专家的意见，回应海内外迫切的关注，尽快安排刘晓波在刘霞及其家属陪同下出国治病。何俊仁也呼吁海外团体到当地中国使馆静坐抗议，要求中国当局放行刘晓波出国就医。据悉，参与第一天抗议的人士将依个人安排静坐到晚间，而智联会将每天组织抗议者在中联办外静坐至8个小时，直至中国政府尊重刘晓波本人及其亲属的意愿，允许他出国治疗为止。 日至10日的夜间，在英国的伦敦东北部，一场火灾部分烧毁了著名的肯顿观光跳蚤市场。大火在黎明时分被控制，似乎未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尚待鉴定。不到一个月前，在伦敦一栋24层高的居民住宅大楼也发生过大火，导致至少80人死亡。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介绍。
是的，伦敦当局出动了10辆卡车，70名消防人员，试图控制住这个每当周末时观光客人潮汹涌的市场的火势。救援消防队员指出，这栋建筑有三层楼及屋顶都起火，消防队员要求所有住户人家远离这个市场。伦敦警务处总部的一名发言人指出，警方是在半夜0点10分接获失火报案电话，当我们的第一批警察人员抵达时，消防人员已经在场了。一名火灾现场见证人向媒体指出，我们打电话叫警察来禁止车辆人潮继续通行，当时真的很危险。这是十年当中这个跳蚤市场发生的第三起重大火灾。伦敦消防大队还说，大火吞噬着市场的其中一栋建筑物的第一、第二及第三层楼，里面有一些商店。当局出动了10辆卡车、70名消防人员到现场救火。2008年，这个跳蚤市场已经发生过一场大火，也因此关闭市场数月之久。2014年，另一场大火导致当局从里面疏散了600人。从一个旧工业仓库改建打造而成的这个跳蚤市场，里面的摊贩主要是那些靠自己动手制造地方产品的个体户，同时也有许多的摊贩卖服饰、珠宝、书籍及食品等等。就在不到一个月前，也是在伦敦，一场大火肆虐一栋有24层楼的格兰菲塔居民住宅大楼，导致了至少80人死亡。
三个星期连续干旱之后，美国和加拿大西部多地突发山林大火，致使当局撤离了万人。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上周四以来，在美国和加拿大西部多地突发的山林大火继续延烧，迫使成千上万人疏散，多处房屋被烧毁，但是目前暂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加拿大西部卑诗省大片土地上约230起野火持续燃烧，近一周来火势不减，起火点绵延数百公里，当局出动1800多名消防员灭火，消防直升机及飞机昼夜出动，向火场投掷水弹及阻燃剂。截止周六，有7000人被迫撤离家园，省政府更颁布14年来首个紧急状态令，暂时没有伤亡报告。当局向包括大温哥华地区在内的卑诗省南部发出最高火灾级别的警告，温哥华市内也被山火烟雾笼罩，天空变成黄色。当局也宣布将拨付1亿加元支援受灾的民众。在美国加州，周日早间，加州圣巴巴拉县发生的山火中，一处已经蔓延到12平方英里的范围，火势暂时得不到控制，迫使当局关闭了154号加州高速公路。在北加州乡村地区的布特县，至少有10座建筑过火，迫使3500人撤离家园，当地已经宣布了紧急状态。
RFI。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抵达科威特，帮助调解海湾断交危机。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福林更详细的报道。
今年6月5日，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海湾诸国和部分非洲盟国，以卡塔尔曾涉嫌支持极端恐怖组织撼动地区稳定为名，对其采取了外交封锁和运输禁运。尽管此后诸如美国和英国等世界大国都曾出面帮助调停，但时至今日，事发双方的对立关系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改善。 蒂勒森本人曾在六月末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别召见了卡塔尔和沙特高层代表进行会谈，但此举似乎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成效。因此在刚刚结束拜访了土耳其政府高层后，蒂勒森此次前往科威特是为了和自危机开始以来一直在该地区担任调停方的该国高层进行会面，并将一同商议如何平息断交危机的相关事宜。他本人也将随后分别前往卡塔尔和沙特与两国政府代表进行会谈。在处理这一问题上，蒂勒森至今一直强调对话，并希望冲突双方能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争端。据了解，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联盟四国曾在上月22日向后者提供了共有13点要求的最后通牒，这其中内容包括要求卡塔尔停止与伊朗的外交军事联系，不再允许土耳其在其境内建立军事基地，以及关闭在世界上颇有影响力的半岛电视台和切断其与极端组织联系等要求，但这些都随后遭到了来自卡塔尔方面的拒绝。熟悉海湾问题的专家指出，卡塔尔是美国亲密的盟友，美军在卡塔尔驻有其在该地区最大规模的乌尔德空军基地。除此之外，自危机爆发以来，卡塔尔还得到了来自伊朗和土耳其的空运支持。在另一边，沙特阿拉伯和盟友巴林都与美国政府保有一定的经济和军事合作，美海军的第五舰队的母港就在巴林境内。
7月10日，法国的《回声报》刊出一篇题为为什么中国不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出国？文中专访了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潘家伟、法国人权活动家、汉学家玛丽·侯志明女士等人，他们均一解释了中国政府不肯让刘晓波出境治病的原因。潘家伟表示说，如果中国拒绝给刘晓波出国治疗的机会，那就是犯下了历史性的错误。侯志明女士表示，中国政府认为放了刘晓波也得不到任何的好处。人权活动家李女士认为，拒绝给刘晓波自由，中国正在自我毁灭。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潘伟佳提醒大家，对中国政府的官方声明一定要采取谨慎的态度。潘家伟对记者说，中国政府故意把刘晓波的病情说得很重，以此来验证官方的说法，那就是刘不能出国接受治疗，他只能在中国结束他的余生。法国汉学家侯志明女士对《回声报》记者表示，中国政府不肯放刘晓波走，是因为中国担心刘晓波出国之后开口告诉外界这几年他受到了何种待遇。侯志明女士说，和美德医生见面的时候，刘晓波神志清醒，可以表达自己想说的话，但北京当局就是不肯放手。法国汉学家侯志明女士还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德国汉堡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时，中国专家组成功地维持着刘晓波的生命。前几天北京当局接受了外国医生，这样习近平就挽回了面子。侯志明还说，中国知名的流亡作家廖义武做了大量的工作，以使德国总理默克尔高度关切刘晓波的近况。按照侯志明女士的说法，那位德国癌症专家抵达沈阳中国医科大附属第一医院，就是努力之后的成果。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潘家伟对法国记者说，大赦国际多次呼吁中国政府尊重刘晓波本人生前最后的愿望。潘先生表示，中国政府不能拒绝刘晓波提出的人道请求。他表示，中国拒绝了他的请求，就是拒绝给刘晓波提供最好的医院，并给他提供更好的治疗。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潘伟佳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我们看来就是历史性的错误。法国汉学家侯志明女士表示，刘晓波要出国接受治疗的要求不是自私的，他这样做也是为了救自己的妻子，给刘霞提供到国外治病的机会。但侯志明女士也表示，我们都清楚中国政府在人道上的敏感度，因放了刘晓波对中国政府来说没有丝毫的益处。侯志明女士还分析说，中国政府很清楚，如果刘晓波死在了中国，国际社会一定会抗议三天，然后就淡忘了，而且马上暑期就要来了，大家就要去沙滩了。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大家的收听。 今天是2017年7月11日星期二，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请听本台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本周日自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传来消息，在经历了九个月的浴血奋战后，摩苏尔这个自2014年6月就落入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武装控制的该国第二大城市，终于在国际联军的支持下被伊拉克军队成功收复。对于这一被视为到目前为止在伊拉克境内对伊斯兰国战斗的最大胜利，这一利好消息也同时得到了该国总理阿巴迪和众多外国首脑的称赞。下文也将为您具体介绍这一事件的经过和其重要性。尽管截止到当地时间周日，当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抵达位于该国北部曾是伊斯兰国最重要的城市据点摩苏尔时，城里还有小股恐怖分子正在与几乎全面夺回城市的伊拉克政府军交火。但正是因为在经过了九个月的进攻后，摩苏尔又重新插上了伊拉克的国旗，总理阿巴迪便迫不及待地身着一身黑色军装抵达到了该地。他并随后宣称，面对残暴的恐怖主义，摩苏尔终于迎来了反伊斯兰国的胜利。阿巴迪的此次讲话并随后在该国的电视中播出，而这一消息也引来了当地政府军的欢欣庆祝。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西北部近400公里的摩苏尔，横跨迪格里斯河两岸，有着长久的历史和文化。时光追溯2014年年初，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武装正在伊拉克境内迅速崛起。恐怖分子们在面对纸面上共有近6万人的伊拉克陆军和联邦警察的联合守备下，他们自当地时间6月6日凌晨开启对该市的进攻，在不到4天内就以据称千人的兵力横扫了因为腐败和指挥不力毫无战斗力的守军，并随后整个从伊拉克政府手中夺取了对该市的实际控制。自此之后，这一伊拉克北部重镇成为了恐怖分子们在该国和联系叙利亚北部军事活动的首要据点之一。该恐怖组织头目巴格达迪也在此地宣布了所谓的伊斯兰国的成立。而在去年的10月17日，在国际联军的空中支持、物资援助和军事指导的帮助下，伊拉克政府军终于卷土重来，重新开始了对这一要地的反扑。此次战役耗时长久，守备的恐怖分子们进行了较为顽强的抵抗。在开战不久后，该组织头目也亲自呼吁他的圣战者们能战斗到底，成为烈士。而冲突摩苏尔战役也被分为了在今年1月底结束的政府军对城中左岸和西边城区的夺回，而刚刚结束的则是在联军空袭支持下，伊拉克军队对城中东部人口密集地区的占领。此次战役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和当地文化遗产的损失。根据联合国机构相关统计显示，在过去的九个月中，共有近92万当地民众被迫逃离这一地区，他们其中超过70万人至今都得不到安置。另有众多民众在逃亡中不幸被空袭击中，或遭到了恐怖分子的屠杀，而这一数字目前还难以得到估计。根据联合国人权高专公布的数字可以看出，在今年5月26日到6月8日之间，就有231名试图逃离战场的居民遭到了恐怖分子们的残忍杀害。由此可见，在战役末尾，恐怖分子们对那些追求生还机会的平民来说是残酷无情的。同样，在这九个月的空袭和巷战中，年代久远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老城区被破坏，例如市内有着850年的大阿尔努清真寺等地标建筑也被彻底摧毁。因此，虽然伊拉克政府军重新夺回了这一重镇，但它早已不复往日荣光，现在则是一个残垣遍地、人口流失严重和充满急迫得到医疗和人道援助市民的城市。但尽管如此，这一颇具象征意义的胜利还是得到了来自当地外国政治家和军事家们的称赞。国际联军在当天随后发表声明宣称，对伊斯兰国组织最后城市据点摩苏尔的夺回是消灭前者战争中的重要一击。而法美等国领导人也对伊拉克和联军解放摩苏尔这一军事成就发表赞扬。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摩苏尔逃出了恐怖分子的魔爪并不代表该市形势已经稳定下来。正如阿巴迪总理所宣称的那样，维持稳定和重建是伊拉克政府目前在摩苏尔的首要任务。除了根据联合国预计重建该市的基础设施要至少耗费10亿美元之外，更令人担心的是，在胜利者中分别由占领军和巴格达政府所推崇的人选中，谁究竟将真正掌握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权的竞赛才刚刚开始。 而另一个不稳定因素则可能是在市内逊尼派和什叶派居民内部将发生互相报复清算的风险。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的局势是7月10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相关的大字标题是，在摩苏尔的残根断壁上将展开后伊斯兰国组织时代的战役。该报指出，在经过9个月的战争之后，伊拉克政府宣布已经从伊斯兰国组织的手中重新夺回了摩苏尔城。不过，胜利之后的权力争夺战目前已经开始，这让人担心将会再出现新的暴力和悲剧。法国《世界报》就摩苏尔的局势还指出，在被伊斯兰国组织驱逐出摩苏尔的30000名基督徒中，大部分人都没有打算重返摩苏尔。该报派向摩苏尔的实地报道记者发回了摩苏尔战役的最后时刻的情况。报道指出，摩苏尔战役的最后时刻是从来没有过的血腥和残酷。在国际版面，同一份世界报就摩苏尔局势还表示，巴格达当局还没有就后伊斯兰国组织时代确定方案，权力的争斗和争夺势力圈的争斗已经开始。在社论中，法国世界报表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战争将持续下去。社论说，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在圣战主义的历史上具有转折性的意义。该组织希望能够控制一片领土并建立和管理一个国家。这个已经持续了3年的进程，现在在摩苏尔的废墟上戛然而止了。法国《世界报》的社论继续写道，失去一片盘踞的领土并不意味着这一圣战团体就要消失了。这一组织继续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之间的地方控制着一大片领土，它逐渐演变成恐怖网络和游击战的形式。它仍然有能力颠覆这一地区，甚至这一地区之外的国家。而且这一组织中的数十名甚至数百名外国圣战士回流到他们本国之后所构成的潜在危险也不容忽视。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减税的问题作出裁定，以及马克龙宣布于今年12月12号召开气候峰会，这也是7月10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内容。就法国总统竞选期间马克龙承诺的涉及大部分法国人切身利益的居住税减免问题，总理菲利普在时政演讲中主张推迟到2019年再实施，但是面对民众不满的声音，马克龙于周日做出了裁定，兑现承诺，居住税的第一批减免从2018年就开始实施。就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今年12月12号召开气候峰会，法国《世界报》写道，为了面对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影响，法国希望在联合国巴黎气候会议2年之后再一次召开气候峰会，再一次进行国际动员。但是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所带来的资金问题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就20国集团峰会7月10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刊出的一篇文章指出，20国集团峰会在贸易问题上只是达成了表面的妥协，华盛顿当局和其合作伙伴开展贸易战的可能继续存在，欧盟在这一问题上处于高度的警戒状态。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
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做农业科学研究的中国26岁女青年访问学者张莹莹被绑架失踪案宣告侦破，凶嫌克里斯登森已逮捕归案。联邦检察官向法院起诉克里斯登森，但张莹莹仍然下落不明。负责侦破此案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确定张莹莹已死亡。美国著名华人刑侦鉴识专家李昌钰认为，张莹莹仍有生还的可能。我们宁愿相信李昌钰，期待张莹莹有一天出现在人们面前。记者在此要谈的不是这宗案件本身，而是关于案件的一些题外话。美中两国对案件都非常重视，联调局将案件作为美国当前第一绑架失踪案处理。美国驻芝加哥总领事要求美国司法当局严惩凶犯，中国官方动员媒体报道此案，新华社发表文章批评美国的司法制度，中国有5毛认定张莹莹案是美国政治制度造成，中国留学生或者学者在美国涉案，有的杀人，有的被杀，几乎年年发生，但中国驻美外交机构和中国官媒从来没有像对张莹莹案这样大做文章，他们关心的并不是张莹莹的生死，而是借张莹莹案把美国描绘成黑暗的地狱。美国固然不是天堂，美国有龌龊的政客，美国有贫富悬殊，美国有恶性罪案，美国有行为扭曲变态的人作奸犯科，美国有不公正的司法审判，但这些负面阴暗面绝不会比中国多，不会成为社会的主流和常态。而且美国政府和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负面和阴暗面从不掩饰。美国当然不是地狱，美国的官员与平民凡有违法者一律要接受法律审判，美国的穷人、残疾人和老人儿童有基本的生活福利和医疗保障，大多数美国人有高尚的精神追求和自我道德约束力，这是中国再过多少年都难以望美国之项背的。美国就是美国，美国有新闻、出版、结社、游行、示威和言论自由，绝不会像中国一样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一介书生刘晓波关进监狱关至晚期肝癌，或者像中国一样在709这一天大肆抓捕维权律师。美国人手中有一张选票，选自己喜欢的领导人和决定关于自己切身利益的大事，不允许像中国一样一个党永远执政，更不允许执政党官员贪污腐败欺压百姓，不受监督不受制裁。仅此，崛起的中国就仍然是侏儒，衰落的美国就仍然是巨人。张莹莹案法官也绝不会根据上头的精神或者根据维稳的需要未审就判嫌犯克里斯登森有罪或者无罪，克里斯登森的律师要为自己的当事人做无罪辩护，是依据法律办事，一切要看陪审团的裁决，在陪审团裁决之前没有人知道结果。美国的法院不是中国的法院，自中国崛起有几个前后，中国人的自我感觉就大不一样了，他们不敢对中共稍有威严，对谋杀刘晓波、关押维权律师这类的事假装看不见，却敢于拿美国开涮，以贬损美国、奚落美国为能事，不然就平衡不了有了钱也在美国面前矮了一截的心理。张莹莹的父亲痛恨美国也是必然的，因为他的女儿在美国遇害，但此案是个案。中国的官媒和5毛借张莹莹案把美国形容成地狱，理据并不充分。有报道说，中国的家长因张莹莹案纷纷把孩子召回中国，再也不来美国了。这一条人们不要相信，他们说是说，做是做。看吧，来美国留学，中国的学子仍将趋之若鹜，中国的家长仍将千方百计，因为在他们的内心里，地狱般的美国仍比天堂般的中国好千百倍。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 香港公民党十日向新任特首林郑月娥递交公开信，要求让病情危重的刘晓波到外国治疗。伦敦著名的肯顿跳蚤市场一片火海，十辆消防车、70多名消防队员灭火。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洛桑会晤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巴黎申奥再上一层楼。下面首先请听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法国生态能源转换部长于罗今天周一宣布，为了能在2025年把核电生产量拉回到只占电力总生产量的 50%， 我们将关掉某些核反应炉。生态部长周一表示要关掉一些核反应炉，他说也许会关到17个。为了遵守生态转换法令，该法令的目标是在2025年核电生产力只能占总量的 50%。 他在 RTL 电台上声明说，每个人都了解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们要关闭一些核反应炉，让我们来计划这些事项，这将可能要关闭到17个核反应炉。我们必须要先看看全法国目前总共有19个核电厂，共包括了58个核反应炉。他还说，每个核反应炉都有其经济、社会甚至安全状况非常不同的背景。于罗要制定转型，把发电朝向更加多元化方向进行。他说，如果我们要达到这目标，技术上来说，我们将要降低电力消费量，并多元化产电方式，我们将关闭某些反应炉。生态部长上周四曾经提出了一个5年气候计划，他将在核能源领域规定某些反应炉的数量，但他没有详细说明政府将采何种的方式来达到这项大量降低核发电的份额。现今法国的核电量占了总发电的 75%。 全球在日本福岛核电厂辐射外泄事件之后，对核电厂都恐惧戒慎，民主国家里更是反核民众示威成了家常便饭。瑞士5月底刚刚透过公投决定2034年将终结其核能发电计划，瑞士的5个核反应炉到期后将不会更替换新。这对瑞士来说并非容易的事，因为瑞士超过1/3的电力来自核能。另外，德国的8个核反应炉也将在2022年关闭，但德国法院接受能源公司要求赔款申诉的裁决结果，德国政府未来可能为此得赔偿能源公司数十亿欧元。意大利在1987年11月车诺比核电厂大爆炸导致核辐射大量污染惨剧后，以及2011年6月13号日本福岛核电厂辐射外泄之际，都发动公投拒绝核能发电，主张核电厂应该停产后要向法国核电厂购买其多余的核电。另外，比利时、西班牙都可能步上反核电的后尘。不过呢，这并不接近法国目前的核电路线。如果说法国能源转换法令打算把核能发电份额到了2025年从占总量的 75% 降低到 50%， 但是根据法国水电公司总裁雷维伊5月17日在股东大会中曾经指出，核能源仍将会是对于未来几十年不可或缺的生产电的地点所在。对他来说，挑战将是成功转换核能。他预估2018年底在正式启动普列塔尼的核电厂弗拉满维勒时可以成功的转换。另外，新总统马克龙政府才刚上任不久的总理菲利普一般对他的评语是不太绿能生态的政府首脑。不过欧洲在面对核能情况非常的对立，一部分欧洲国家已经不计代价要放弃核能，另一边则主张要加强核电。除了法国、英国、芬兰以及几乎所有的东欧国家，如芬兰、斯洛伐克、 匈牙利等都投资到核能设施计划，直到21世纪末。在法国，核能发电对于法国水电公司来说是其巨大的经济收入。停掉核反应炉的日期设定在2025年，这将可以让水电公司有更充分时间准备替代核能的发电方式。另一方面，还得确信当局的批准有关取代项目的开发。当局应该宣布是否同意在10年当中投资500亿欧元在核电厂的现代化工程上。余罗部长也将决定在5年内是否不再投资核能发电厂。对于新上任的生态部长余罗来说，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这个热衷环保的余罗，他是否将能负起责任，决定核电厂将持续多久，还有何时进入核电的转折点。这项转折更大的程度上是政治上的转折。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再请听本台为您安排的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酷吏、太子党、祸水、王与寇这些词会让您想到什么呢？是一部历史剧还是武侠小说？也许都可以。但这是明镜新闻集团的创始人和平先生和在美国的记者黄文光2012年共同撰写的书《中国权贵的死亡游戏》中的章节的题目。这本书从2012年震惊中外，直到现在还对中国政治产生着影响的王立军事件着手，主线通过大量的资料对薄熙来、古开来事件及其导火索，也就是英国人海伍德在重庆的南山丽景饭店的死亡事件着手，副线则是中国高层权力的残酷斗争。一般来说，描写政治内幕的书读起来都会晦涩无味，但这本书的写作方式却让读者会感觉到这是一本险象丛生、曲折复杂、扣人心弦的侦探小说，同时又能了解到中共高层铁幕背后的险恶斗争。这本最初用英文写的书目前被翻译成了法文，以北京政变为书名，由巴黎的 Slatkin 出版社出版发行。我们为此专访了此书的作者之一黄文光先生，他首先讲述了这本书的写作原因。
当时比如说薄熙来这个事件跟所有的以前的其他的事件有所不同，由于网络的发展和姓名呢，就过去的任何的一些政治斗争中间呢，很多情况下我们都不知道的，有时候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或者是发生了好几个月了，我们最后在西方的一些人才得知，而且呢西方人对中国这个政治斗争的兴趣程度也很低，有时候只是在一些关注中国政治的人圈子里面大家讲一讲，或者是媒体就提一下。但是呢薄熙来这个事件呢，是从头由于网络和信息的发达呢，几乎我们是在同步在发展，当这边中国有一个任何的一个情况，这边有一个比如王立军刚刚逃到了美国领事馆，当天晚上大家就在微博上面就可以看到，而且几天之后整个就宣扬起来，整个外界的压力给了重庆政府内部造成很多压力，使他们不得不公开一些信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个呢，就是由于这次的薄熙来事件牵扯到了一个英国人的死亡，而且他的一些因素比如离奇的这种死亡，而且这个谋杀，这个引起了整个西方的共鸣。我们当时呢就决定用英文写，就是主要是要给西方人通过这本书呢要了解到底中国政治斗争是什么样子呢，最重要的是要叫西方呢对中国的一些政治体制和它的这种运作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因为中国跟以前也不一样，当时我们这本书出的时候2013年、2012年，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发展呢，整个中国的威望在国际舞台上它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对中国关注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觉得有义务向西方介绍到薄熙来这个事件它的本质是什么样子的，而且中国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件，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内幕是怎么样操作的。所以我们当时是以这种形式来写的，以这种动力来写这本书的。
法文版出版的时候呢，你们做了补充的工作，最后一章讲的是博瓜瓜，就是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当时呢，我们2013年4月出版的时候，我们本来就想写一张博瓜瓜的，因为博瓜瓜也算这个事件中间的主要人物，而且呢，当时呢，博粉人对博瓜瓜也寄了很大希望，因为他当时得到了很多媒体的关注，关于他在英国留学时的状况，在美国留学时的状况，当时我们觉得有必要作为对他一些描述和刻画。但是呢，当时在出版的时候呢，出现情况就是，当时媒体对博瓜瓜的这种生活和这个国内对他的关注过度的渲染，就我们对一些事实呢，当时没有办法澄清到底哪些是过分渲染的部分，哪些是真实的这个博瓜瓜的情况，而且当时就不是特别的明朗。但是我们就觉得，如果有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去核实，而且我们跟其他媒体一样去过分的渲染博瓜瓜，比如说他多么的是个花花公子啊，或者是对他的一些情况过于美化或者是过于丑化，我们觉得都是对这本书不公正啊。作为记者来说，我们应该比较公平比较合理的去叙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就把博瓜瓜这个人物放弃掉了。最近的这个就整个这个博奇莱事件尘埃落定之后呢，就我们又重新对博瓜瓜的一些报道呢进行了一些审视，对当时一些媒体报道和我们最后又了解了一些很多的事实做了一些比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比较就自信的可以说对他的描述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就把它加到了法文版里面，这里面包括了一些最新的我们掌握的情况，还有一些人跟他接触过人给我们提供，我们采访过跟他提供了一些信息，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另加入博瓜瓜一章。另外一个就这本书还有一个事件，就是很多博粉呢对博瓜瓜寄予希望，而且我们也知道亚洲的很政治家，比如贝托夫人、巴基斯坦的贝托，还有韩国的当时的那个总统，都是他们都是这种政治世家，就他们怎么样在逆境中间能够摆脱逆境，能够是不是出来最后重新执政呢？很多人寄予了一些希望，我们呢也给这个就在这本书的结尾吧，也就提出一些希望，也许是博瓜瓜在西方的这个受到影响之后呢，他对西方的一些政治理念的一些理解和熏陶呢，也许他以后呢还会在东山再起，这就要看他的这种表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整个我们就加了这一章，更新了有大约三部分的内容吧。第一部分的内容呢，就是这跟法文版跟英文版的不一样，就是英文版出版的时候是2013年4月，当时在出版的时候呢，我们的很多来源呢，当时我们这个，因为我们两个和平和我都是在西方做记者多年啊，我们对事实的这个肯定方面是非常的，就经过反复的核对，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各种渠道跟我们的提供的一些信息，我们有些是核实到了，有些是没有核实的，我们都会讲到说的是，我给你讲了这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我们经过几个人没有核实过，当时呢就做了很多标志。当后来呢，我们很吃惊的发现，就是当最近这多几年就出版后的这两年后呢，就我们所写的90%的东西基本上已经得到了证实，在那些证实了以后，我们又重新更新到这些，又重新注释到这些哪些东西最后是经过证实的，当时没有证实的，就把一些东西进行了重更新吧，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最重要的就是在2013年4月出版的时候呢，很多人物的下落我们都不知道的，比如当时主要人物博西莱，他当时还没有受审，大家都不知道他当时关在什么地方。而我们呢，对这个对他的一些，就是他被开除党籍，后来呢，国内的一个消息告诉我们，不管这个博西莱的审还是不审，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不会让他活着出来，也就是说他肯定会被长期关进监狱的，不会对当政者造成一种威胁。但我们就写到这一段。后来呢，发生了以后，当时博西莱的最后被审判，后来被判成无期徒刑，就证实了我们当时的一些预测。但是呢，我们就在新的书里面又对博西莱的这个审判中间的一些内幕和他最后的判刑、上诉这些内幕又进行了重新的一些刻画，加进去这些新的内容。还有一个，你读这本书的人会发现，当时英文版出版的时候，我们对几个人物，当时周永康做过一个详细的介绍，还有令计划当时他的他儿子的出车祸这件事情，而他在政坛中间他的一些腐败现象和他的 有可能会遇到未来的一些衰退吧。我们当时都进行了一些预测和当时一些报道。令菊华当时还是在当政，他已经进入了统战部，但是还没有对他进行抓。所以法文出的时候，周永康已经被倒台，令菊华也倒台，我们就重新对一些我们听到的一些内幕的消息和报道的一些正式的消息又重新进行了一些收集和整理，把它又比较全面的写下来了。就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徐明，我们当时就通过徐明的这个故事呢，讲到了中国这个官商结合。你可以看得出来，最近的这个反腐中，大多数都是官商的腐败和结合中间。我们用徐明的这个例子讲了这种东西。最后徐明最后大家都知道在监狱中神秘中的死亡，我们都把这件事情也进行了一些内幕的一些报道。就是最后还有一个就习近平，当时我们写完的时候是18大前后，当时习近平刚刚执政，当时我们还没有看得出来他的任何的一些政治所为啊。然后我们只是对习近平呢一些简历做了一些评价，而对中国的当时的现状也做了一些评估。但是呢，就两年之后呢，我们基本上看到习近平他的一些大的动作，比如他的反腐，还有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也开始，当时是2011年、2012年的中国经济政治处于这种上升时期，而最近这几年也处于一种下坡路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中国的经济状况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有哪些影响，对中国政治会出现哪些影响，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吧。总的来说，这个法文版呢是一个比较更新的一个版本，更加使人们不仅对薄熙来事件对当时的影响，而且也讲到了对现在到出版为止中国的政治状态的一个更详细的一个了解。
您刚才说到这个薄熙来事件对现在还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具体来说对现在还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事件的召开，比如现在最近一系列的反腐运动，很多人的一些下台都是跟薄熙来的这个事件是有关系的，要么是支持周永康的或者令计划的人，或者是有的是跟博案有关系的这个反腐。还有一个你可以看出，当时薄熙来在重庆搞的是唱红打黑，当时就是对中国政治的一种实验吧，到底中国是要走民主道路呢，还是走毛泽东那条道路。他当时做了一些实验吧，就在左右摇摆之中，你可以看出现在当政者的现在也是在同样的在跟薄熙来一样，就同样在寻求中国的这种维护共产党这个一党专制的这种路中，到底是开放还是要走毛泽东这条路。你可以看出两在不断的摇摆之中，同时也是当时跟薄熙来的事件有很大的关系。在这本书里面呢就提到了就是中纪委的作用，就当时就提到了就是中纪委在反腐中间，虽然呢他做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比如把一些大的贪官拉出来，而且呢整个的反腐运动是在中国政治起了很积极的作用，但是呢从薄熙来的事件你可以看得出来，就反腐虽然是很重要，但是由于中国没有制度性的这种政策，没有这种根本上的改变呢，最后呢反腐迟早就变成了像薄熙来事件一样，就成了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而中纪委呢本来是应该是清除反腐，但他最后呢自己呢由于一个没有一个监督机制，没有一个独立的媒体去监督，这样的话他最后呢就成了自己也成了个反腐的一个黑窝了。你看最近很多纪委书记的倒台也可以出示这一点，而且他用的这种非法律的手段去非法拘留这些人，而且整个的这个用黑社会这种手段审理这种贪官，而最后呢导致了一个什么，导致一个中国政局中间人人自危的状况。你看到出来现在你跟所有的人国内打电话，这些当官的他没有一个人感觉到很安全感，你都不知道正在开会的时候突然就被人带走了，因为没有一个法治的一种制度性的一种保障，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政治斗争还会继续延续。
感谢黄文光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文化艺术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下面再请听小专题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文艺欣赏。14世纪后半叶到15世纪初，法国勃艮第的公爵们趁着英法百年战争的机会，通过政治联姻和外交途径占据了大片的领土，包括现在的荷兰、比利时、法国东北部、卢森堡，加上他们原来的封邑。就是说，法国中部偏东的中世纪勃艮第公爵领地和伯爵领地，他们事实上作为独立的君主统治着这整片地方，直到1477年。15世纪大部分北方作曲家都来到这一片土地，其中许多人和勃艮第宫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音乐史上将这个作曲家群体称为勃艮第乐派，或者是勃艮第作曲家。季尧姆·费迪是勃艮第乐派最重要的音乐大师，他大约在1400年左右出生在弗莱芒和瓦洛尼亚的边界地区。费迪在1409到1414年间是公布雷教堂唱诗班的歌童，青年时代在意大利度过，后来在比萨及里米尼的马拉泰斯塔宫廷、罗马教皇唱诗班、佛罗伦萨和博洛尼亚等地的唱诗班服务。1445年他回到公布雷，他的音乐才华逐渐地被当地的贵族所赏识。勃艮第公爵查理就曾经是他音乐上的学生。1474年费迪在公布雷去世。勃艮第乐派另外一位音乐大师吉尔·班舒瓦，他主要是以法语的香颂的创作知名于世。勃艮第乐派的一个重要的成就是在大型宗教音乐题材弥撒曲的创作上。费迪虽然不是五乐章定旋律弥撒曲的创始者，但是他通过自己的创作真正确立起了定旋律弥撒曲的题材风格。他为这种题材确定了四声部肢体的复调合唱方式。在他后期创作的弥撒曲中，固定声部已经不再像中世纪传统习惯那样总是在最低声部，而是改在次低声部出现。它的四个声部从下到上已经固定为低声部、固定声部、高对应声部、旋律声部或者最高声部。在这样的肢体中，固定声部中的定旋律已经退居内声部，音响上很难辨认，但是它仍然是统一弥撒曲五个乐章的主要因素。这个从格里高利圣咏或者是某首世俗歌曲中选出的主题会被当作全曲的共同基础，就像主导动机一样，将弥撒曲的各个部分联系起来，从而使乐曲的整体风格保持一致。迪费的降临结圣歌，慷慨的群星造物主，就是不断的在素歌和三声部复调音乐之间转换，在复调部分两个上方声部稍微华丽的演唱原素歌的旋律。勃艮第乐派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成就是在世俗歌曲法语香颂的创作上。香颂是14到16世纪为法语的世俗诗歌谱写的复调歌曲的总称，是带伴奏的歌曲，一般是三声部肢体，高声部是人声，下面两个声部是乐器。迪费的香颂是他保持传统风格最多的一种题材，他主要选取回旋歌，而不是维勒莱和叙事歌来谱曲。他的香颂的歌词大部分是爱情诗，那些诗意的情诗也是中世纪骑士文化衰落以后映射出的最后一点余晖。班舒瓦的香颂创作在同时代的作曲家最突出的是他的旋律，他的香颂旋律非常的迷人，充满了忧伤的情调，富有感染力，同时又很简洁，没有复杂的节奏。和声方面则常浮现出三和弦的轮廓。他对于香颂歌词的选择十分的讲究，许多歌词都是别人创作的，这一点也打破了以往世俗音乐创作大多是由作曲家自己写歌词的惯例。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文艺欣赏，感谢收听。 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rfi.f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香港公民十日向新任特首林郑月娥递交公开信，要求让病情危重的刘晓波到外国治疗。伦敦著名的肯顿跳蚤市场一片火海，十辆消防车、70多名消防队员灭火。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洛桑会晤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巴黎申奥再上一层楼。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Sophi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Go Go Hoshi 演唱的歌曲。Do you have love for humankind? Do you have love for humankind? Do you have love for humankind? Do you have love?